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应该好好学粤语啊？很好听的诗歌哈，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用我们的心跟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愿你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所有敬拜的对象就是主你自己。主，愿你今天早上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并且做出回应。我们把下面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爱主的原因哈。我想每个人我们爱主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今天我们来想想看，我们爱主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要爱主。今天的经文是在约伯记第一章3-12节，帮你们打出来了哈，所以要是你们有圣经，打开你的圣经来看哈，要不然我们就一起来读。好，准备好哈。约伯记第一章3节，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且有许多的奴婢。这人在东方中就为的自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摆设筵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3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眼见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对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和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哇，看到这样的一个开场白哈，我们知道撒旦是常常在我们当中走来走去哈。但是上帝也在天上看顾我们，他说他要用他的手，他用他的篱笆守住我们，来保守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你相信有神吗？也许会说，当然相信有神，他要不然我今天不会坐在这里啊。我们当然要相信有神，因为我们现在做礼拜，对不对？是的，我们基督徒要信神啊。但是问到有没有这个神，台湾来的也会说，你讲的是哪一个神啊？国内来的是说，有没有神，就要好好想一想，哪里有神呢？各位弟兄姐妹，你相信有神吗？假如你相信有的话，你是怎么面对对待这个神的？可能呢，我们在当中有些人可以讲说，哦，我相信有神。但一般来说，我们相信神可能有3种神哈，在我们的当中，有一种神是我们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一种神啊。怎么说呢？这种神呢，就是当我们有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来了。或者我们要他来他就来啊，因为他是神，我们知道他的能力超过我们的能力，所以呢，我们要他来就是我们要他的能力而已。平常我们不需要他，那我们不需要他的时候呢，就在初一-十五的时候在他旁边点2个灯就可以了。那这是一种神，反正这个神是我们所造出来的，他不会抱怨你初一-十五以外的时间在干什么。第二种神是一种自称 自己有神的能力的那种神。你已经研究过他所说的，甚至于他的经典，还有他一切他有名的一些被人所扩的一些的话语。那些话呢，也常常在你的口边当中常常引用出来哈。那你也听过，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这个神呢是一个你可能认识他的，但是呢必须是你说他在他才在，你说他不在呢他就真的不在你。那基本上他是一个服务你的神，他服侍你，好像这个西方的神话里面讲的那个神灯，磨一磨那个精灵就跑出来了，说我可以怎么样服侍你，这样好像是那样子的神。那样子的神呢，你相信他是给他面子，要是你不相信他呢，你觉得有点吃亏。假如你不相信他的话呢，你心里面担心说那我少拜了一个神。有一种神呢，第三种神，就这种神你是很认真的面对的，你以他为中心，你一生依靠他，你认为他比一切都重要。各位弟兄姐妹，你相信有神吗？你相信这个神是因为他的好处你来相信他呢，还是因为他是你的神，他是你生命的主宰而你相信他？圣经上有一个人叫约伯，哈，我们刚刚在读到这段经文，约伯记这卷书就是讲到约伯他跟神之间的一些关系，一些真实关系的一些描述。我们先来看看哈，约伯记一开始就描述约伯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在这段话呢是在第一节开始就讲到这样子的事情。那他所讲的那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就是 exactly 就后来当耶和华神跟撒旦在讲的时候他就用到这样子的词。乌斯地是什么地方呢？这乌斯这个字呢就是指表示说咨询、商议或耕种的意思哈。那就是表示说当时约伯他是住在一个很富有的一个社区里面哈。我不知道这个上海来的人这个最富有的地区是哪里哈，浦东区是吧，那或者是北京这个二环三环最有名的地方，或者是他就住在一个很富有的地方，那也是一个很适合耕种的地方，所以这个人很有钱。他有钱到什么程度当然我们会讲哈，但是呢正因说这个人他虽然很富有，但是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圣经很有意思，约伯这个名字是受逼迫的意思，憎恨的意思哈。那他的名字呢表现出他后半生的一些遭遇哈。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上帝给他的描述。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我们取了英文名字哈。那英文的名字里面我们通常会用什么名字？聪明啊，亮啊，富贵啊，或者是我们用十二使徒的名字哈，虽然我们不是使徒，但是我们喜欢那个使徒的那一生哈，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用那个名字来表现啊，或者是一些很成功的圣经的人物，但是很少人有人取名叫约伯的，你听过有人取名叫约伯吗？没有，因为约伯的一生太凄惨了哈，取这个名字可能不太吉利。但是约伯这个人不管怎么样，他的一生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这不是我们给他的评语，这是上帝给他的。有没有人很羡慕上帝给约伯的那个评语，希望能够用在你的身上？希望哈。但是这个名字呢却是一个受逼迫的意思，同时你希望有这个祝福，但是你同时要接受这个名字的这个意思。上帝曾经在物质上面给约伯很大的这个赐予哈，给他丰富的这个赏赐。在一章三节我们刚读的那一开始的时候，他说约伯有七千的羊哈，光想象那个七千羊要多大的地方哈，三千的骆驼就更大了，那五百对的牛， 就讲到这一千只的牛哈，五百对对吧？然后五百个母驴哈，然后呢，还有许多的仆人，对不对？这个人在东方的里面，他是最有钱的、最有名的、最大的哈。七千只羊，三千只骆驼，一千只牛，然后五百头的驴子。圣经呢，在描述这么多的产业之后，加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人在东方，就东方的人里面，就为至大。”哈，至大不是那个身体至大那个至大哈，他是最大的意思哈。那这句话说，他就是东方的首富。那你知道，2014年我们中国的东方首富是谁？只要你同意哈，说马云的这个人，请你举手。有人认为马云是中国最有钱的，同意说陈光标的请举手，没有人举手哈。但是同意说就是你的话，你举手，也没有人举手啊。其实你知道，你才是世界的首富，因为你是这个宇宙的主，他的孩子。我们的天父是最富有的，我们也就是最富有的了。你是首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首富又怎么样呢？你怎么看待你是首富？你可能忘记了，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是首富，但是你怎么看待你是首富，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耶和华神，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约伯的心常常想念着神，不仅仅是把神当作他生命的首要，而且他还为他的孩子每一天来献祭。他说，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他不只是他自己不要弃掉神，他还希望他的孩子也不要弃掉神。他们是很富有的家庭，弃掉神容不容易？真的很容易，因为太富有了。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个神呢？我就随时可以有吃有穿，有所有的这种宴会，完全不需要外力，我就可以很富足。但约伯说，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他约伯他是一个真正的有家庭祭坛的人。那约伯的心呢，一向就是向着神的。在约伯的心里面，最大的东西不是他的产业，而是赐这个产业的这位神。是神给他丰盛的产业，所以他一心向着神呢，还是因为他一心向着神，所以神给他产业？啊，有点绕口令，我再读一次。是神给他丰富的产业，所以他才一心向着神呢？还是因为他一心向着神，神就给他丰富的产业？各位你觉得呢？只要你认为说神给他丰富的产业，就是他心里面一直向着神，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你跟撒旦的控告是差不多的。撒旦就是这么控告约伯的。当上帝说这个是一个全能正直的人，他的心向着我，他敬畏我，撒旦说，真的是这样子吗？不是因为你给他丰富的产业，而你保守他，他才敬重你的吗？假如你要是把他的东西一夜之间去掉的话，他一定当面弃掉你。这是撒旦的一种叫做怀疑主义哈。当上帝说约伯这个人他全然正直的时候，上帝是说约伯他这个人不是功利主义者，因为他是因为神是这位神，所以相信他而敬拜他。上帝给约伯的判断是说他是唯一的，世界上没有别的人像他这样子，像他这样正直。撒旦说，他敬畏你岂是没有原因的吗？然后要是你去看约伯记第一章跟第二章，约伯受了两次的试炼。这两次试炼上帝都说，但是第二次以后上帝说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让我们把焦点拉回到约伯这个人，他的心毫无疑问的，因为上帝也这么说，世界上只有这样一个人。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对于神全然正直的一个人，必定要引起上帝的注意。神注意到约伯什么呢？ 注意到他的心啊。上帝看到约伯的心，事实上他看到他对神的态度是什么。在世人当中，他特别留意这个约伯，因为约伯跟一般的世人大不相同。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面发出的，因为我们的心常常背逆神，扭曲神的话语，拒绝神的引导。我们没有办法拒绝这世界的引诱，但是我们拒绝上帝的引导，这影响到我们对于上帝的信心跟忠诚。约伯的心是非常紧紧的守住一件事情，就是就算是当他遭遇到苦难的时候，加上朋友来对他一些挑衅，他说我绝对不能用我的口来咒诅我的神。即使他的财产，他的家人在一夕之间完全丧失了，他仍然正直。哇，约伯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相信神是因为他的好处吗？我知道我这样问哈，但你们心里面一定有一个标准答案，说当然不是。那么我们哪里是因为神给我们的好处我们来相信他呢？当然我们不会这样想，但是假如你真正的像约伯这么正直的话，你应该会说，好像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神面前，我求这个啦，求那个啦，他给我的越多我越相信他，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我们跟神祷告，神应允了，我们就说感谢赞美主，你是真的神。不要笑，今天在我们的基督徒当中，很多的基督徒是这种交易式的基督徒。这种基督徒有人说他们是叫做文化基督徒，或者是自我为中心的基督徒，是那种我啊我啊我的那种基督徒。上礼拜明哲弟兄跟我们讲一个诵评，讲的是两种树，对不对？有一种树是什么树？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生命。甚至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后仍然活在那种自我中心里面，很多的基督徒在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活在自我中心里面很正常。有人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对吧？我们常常听到人这么说，自私好像是很正常的，其实不对。在神的眼光之中，我们不能够自私，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谁。唯有你真正认识他，而且你调整你的心的方向，你才可能不自私。一旦你调整好你的方向，调整好你对神的那个态度，你就不会自私，因为你知道你自己不过是尘土所造的。有一个宣教士啊，他的孩子重病了，马上就要死掉，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第一个向神主发出的呼喊说，为什么是我？ Why？ 有一对宣教士真实发生了，在台湾的东海大学。他到了东海大学去以后，其实有很多事工开展，之后他就好几个孩子一个一个一个的去世了，死了，病重死了。对一个宣教士来说，他离乡背井的到了台湾，那发觉到他的孩子一个一个的就这样死了，你觉得这个宣教士他应该怎么办？留下来回美国？他没有回美国，他留下来，而且他跟神讲说，这是你给我的地方，我在你的面前服侍你，纵管我的家人被你接回去，我还是服侍在这里。有一个牧师，我们知道的长老会的牧师陈浩德牧师，他的孩子在几个月前突然之间过世。我相信他的感觉，他所遭遇的不亚于约伯。约伯他的产业在一夕之间没有了，对于陈牧师来说，他的最爱的孩子也是一时之间，五分钟之内，五分钟之前还活，五分钟之后他就去世了。对他来讲，他的打击非常大。他的孩子不到二十岁，他也跟神问说：“为什么？” 为什么？我跟那个宣教士Jeff 有一天吃饭，我就问 Jeff， 就跟我讲说，他说你知道吗，从四月份到现在，我有三个月的时间是完完全全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他说我对上帝生气。他说后来我知道这不对，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各位弟兄姐妹，可能某一天某一个时候，上帝就要跟我们要我们的正直。我们跟神讲说，主啊我爱你，神说你的正直在哪里？他跟我们要，来验证我们对于神到底有多么的自我中心，或者是有多少以神为中心。弟兄姊妹，我们对于神的态度，我们认为神可以完完全全满足我们吗？有人会说，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当然神是我们的满足，刚刚的诗歌，神是我们唯一的满足。但是你曾经抱怨过神吗？只要你曾经抱怨过神，那你所信的这位神就不是唯一满足你的神。神不是要来满足我们的，而是我们需要在他里面寻得到那个完全的满足。也许你会说，不是这样子的，我跟约伯不一样，我的嘴里面从来不会说那种得罪神的话。但是你忘记了，说谎就是得罪神。你刚刚讲那句话就不是一个实话，好吧？你说你爱神，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想说我们是爱神。那么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让你可以审查一下你自己爱神的那个动机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我们结过婚的夫妻哈，这做丈夫做妻子，你都会问过这样的问题。到底你爱我什么地方啊？我什么地方值得你爱，我们可以结婚。是啊，今天上帝也问我们说，孩子到底你爱我哪里？孩子啊，你到底爱我哪里？到底为什么你要跟随我？有人也许会回答说，主啊，我爱你是因为你救赎了我，使我从死亡当中被救拔出来。有人可以说，我们爱主是因为他是神，我这个爱呢毫不沾染任何他给我多少恩典或者是物质的丰富。我们敬畏神就是因为他爱我，因为他是神，他向我们要他应得的这种尊荣。我们为什么要用交换的条件去来看这件事情，来决定我们要不要爱他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哈。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神迹。但是因为这样子，就算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看到神迹却不把耶稣当作神来看。因为有神迹出现，只是印证他们所宣称的那个神的确是可以做那种超自然的事情而已，这是一种知识。只要你不把神当作神来看的话，那不过就是满足你的知识而已。所以法利赛人常常到耶稣的面前说，你显一个神迹给我看。神怎么回答？耶稣怎么回答？他说，在这个悖逆的时代当中，除了约拿的事情以外，没有别的神迹可以说了。为什么我们要求神迹？我们求神迹的这个心态，在今天的世界当中，特别是在基督徒的里面，求神迹的这个心态导致出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异教或者说极端。因为他们寻求的是一种神迹，要是圣灵在我身上感动我的时候，我就在地上打滚，会发出这个狗啊猫啊的叫声。基本上他是寻求一个神迹，但是等我会提到，其实我们应该求的是认识这个给神迹的这位神。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到十一节，他说他在这个世界，世界也是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是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这个世界的人认真讲的话可以分成几种，两种人。一种呢是为自己活的，或者是为主而活，或者你可以这么分说，是一种是寻求自己的，或者是寻求基督的。世界上的人你可以说有一种人是寻求地上的事情，有一种人是寻求天上的事情，属神的事情，神国的事情。或者是可以分说有一些人是爱钱的，有一些人是爱神的。不管你怎么分，我们都希望从这样的分别当中列位到我们是爱神的那一部。有人说你爱功名利禄，那有些人是说他的这个他是寻求一种谦虚或隐藏的。那这种的方式呢，分类的方式主要是讲到说我们跟私底下我们的生命里面跟神之间同行的那种生活。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神将来的审判是用这样子来分我们的。我们都是有生命的，将来我们都要面对我们的神，但是神的奖赏是根据我们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呢，还是以神为中心。别人不能够用这种方法来分别我们啊，所以你不要用这种方法去分别别人，因为只有我们自己可以知道说我们是属于哪一类。因为除了我们自己以外，没有人知道我们心里面的动机跟愿望，连我们的配偶可能都不知道我们的动机，也不知道我们的愿望，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结婚。但是神知道，神跟撒旦说，你曾用心的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你曾用心的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神说了两次，在约伯记里面他说了两次，可见神真的很在意这件事情。他跟撒旦讲说，你去查查看，你有没有用心的去查看我的仆人。过去神用这样子的话要求查看约伯，今天神也用同样的话来问我们，他查看我们是不是全部的心来爱我们的神。我们真的以为神是我们的唯一的满足吗？我们爱主，我们敬拜主，跟随主，都是以满足或取得更多的祝福为目的的吗？只是我们不敢说而已，对不对？我生病了，我祷告，神医治了，神是信靠的神，他值得信靠，因为我的病得医治。弟兄姊妹，有没有人真正的想过我们爱主的动机是什么？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布道家哈，他是叫成功神学的这个大师，叫 Jill Austin 哈，他说神已经应许我们丰富的人生，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到神那边去要，他就可以给我们。所以骨子里面其实成功神学他的动机只不过是一个得的人生啊。讲到得的人生，我有很多的体会哈啊，在早期在台湾，很多的人他们信主是因为教堂里面有牛奶可以喝，他去就得那个好处。那借着这个得好处，他得到了福音，得到了福音以后，他得了神的祝福。他想着得了神的祝福以后，我还有很多可以得的，所以他常常去教会，是因为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可以得的东西。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在座的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这个想法不是不好，但是你需要转变，你需要转变。耶稣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他给我们看很多的好处，让我们心来羡慕他。但是你这一辈子不要只活在羡慕里面，你要经历那个丰富，你要跨出那个只要得的那个人生。得的人生并不是坏事，只是你需要改变。人自从在伊甸园里面决定我们要做自己，决定凡事只要满足自己就可以了，可以满足我们的 就可以是我们的神。假如不可以满足我们的，那么我们要去找我们的途径。神不是由我们定义的，反而神是我们是被神定义的。神从天上看我们，他看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你没办法跟神讲说，神我不是这样子。难道神不知道吗？神当然知道。几千年以来，在科学的范畴里面，人们误以为地球就是这个宇宙的中心。OK， 以人的眼睛来看，所有的星球都是绕着地球转的，所以我们当然是中心了，对不对？然后24小时就转一次，所以我们还是中心。一直到500年以前，有一个人叫做哥白尼，这个人他怀疑这个观点，他说：“是吗？地球是这个宇宙的中心吗？”然后他就开始提出很多说法证明出来，证明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连太阳系的中心都不是地球。太阳系的中心是太阳，不是地球。我们地球也是在转的。那么假如我们把世界的中心搞错了，我们所有的推论就都错了。假如我们 把这个世界的中心搞对了以后，所有的计算跟推演才会正确。我们假如以神为中心，这才是我们神要给我们 神给这个才是神的心意。当亚当跟夏娃把自己当作中心的时候，想要把自己从神为中心这里面独立出来的时候，罪就产生了，人就开始走向死亡。所以以人为中心的福音保证神会供应我们生活上所需的一切，好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过一个舒适的生活，好像不错。生命结束以后，我们在天上还有一个永生的位置。我们被人家告诉我们说，耶稣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医治我们所有的疾病，在物质上面呢，神也来祝福我们，使我们发达，使我们成功，解决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一切的问题。这只是个 很好的神，为什么不信呢？信嘛，没有问题，他对我很好。但是这个自我仍然是我们的生活的中心，神绕着我们好像一个仆人一样。我不知道多少人你有过这个仆人服侍你的经验，其实我想很多人都有。你在医院里面那个护士都是服侍你的啊，绕着你的旁边转，你就躺在床上不动啊，护士来了，护士来了，医生来了，他们都是服侍你的。但是要是我们的上帝也是被你看成绕到你的旁边转来转去的话，那他的地位跟一个你的仆人有什么两样呢？我们的信仰，假如我们只是寻求一个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这样一个神的话，那我们跟慈济的跟穆斯林有什么不同？人依照我们心里面的满足的渴望来寻找我们的神，或者建立我们的神，用行善这种的方式来确保我们永生的路，这样是不对的。假如我们觉得行善不够，那么我们再加上努力。我知道很多人的弟兄姊妹，你们的孩子你把他送去学这个学那个，基本上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不要让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点，对不对？很多人就是想法，对不对？把你的孩子送去学这个学那个。但你知道你所说的起跑点是什么吗？要是你不把福音给他，不让他臣服在神里面的话，他就没有起跑点，他一定是输的。很不幸的，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传一个假的福音。我必须说有一种假的福音，这个福音里面呢没有讲到悔改这件事情。使徒约翰跟保罗跟耶稣跟彼得还有所有的使徒，他们都是先讲悔改的道理，对不对？不幸的是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只讲到耶稣的好， 而没有讲到我们的悔改。所以耶稣好不好？好。他赦免我们的罪？好。他让我们可以有永生？好。那么你要悔改吗？没人提过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就是在没有悔改的状态之下，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但是你没有悔改的话，你仍然朝向死亡，因为你仍然在罪里面。所以假如我们不能够在神面前认真的认识这个神，认识自己，能够悔改的话，这也就不是福音。考上好学校，心想事成，神已经预备我们所有的救恩了，但是做这些事情都没有悔改的话，没有我们一个悔改的在前面的话，都没有用。以神为中心的福音呼吁我们一定要先在神面前悔改。什么是悔改呢？悔改什么？我们通常认为的观念就是悔改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罪悔改，对不对？你听我这么说，悔改就是我们从自我中心转离，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转离到按照神的生活、神的原则来行，从爱钱里面转离，到从爱世界里面转离，从眼目的情欲、世界的骄傲，从这里面来转离，转离开所有这些事情，而来转向我们的神，全心全意的来爱他，以他为生命的中心，并且从此来遵行他的旨意，这是悔改。所以我们中国人讲的悔改里面除了悔还有一个改，英文就是 repent。 repent 其实是角度转移，对不对？ repent 就是说我走到这边， repent 就是 转向。但是中国人讲的这个还有一个改，改就是你的 目标跟对象需要改变。你过去是一个得的人生，之后你必须是一个舍的人生。得的人生其实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写照，这没什么可以羞耻的，因为这是罪的遗传。但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是我们还活在这种得的人生里面，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了，至少我们不应该甘心成为一个只知道得的基督徒。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施就是放下自己认为自己应该得的东西，放下。当你收到礼物的时候，你会向谁感谢？给礼物的那个人吗？你不会讲说啊，我很喜欢这个礼物。你再怎么讲也没有用，因为只有当你跟这个给礼物的人讲的时候，你的感谢才真实，对不对？他拯救了我们，我们总是很快乐的说神保守我，他给我永生，总是很快乐。我们到处跟别人讲说我有永生，但是有永生这件事情是事实，在世上你所应该分享的是给你永生的这位主。只要你只是把你的分享通通放在这个有永生这件事情，这是以自我为中心，或者是一个以得到的这个得为中心的生命。当我们讲得救的见证，我们所说的是信主的过程呢，还是所描述的是我们的主？当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主？主人的这个主是 lordship 这个字，但是主人是谁？信了主之后，你的搬家、买房子、选学校、选婚姻的伴侣、找工作等等，你是怎么做决定的？在这件事重要的事情在你做决定的时候，神在哪里？他还是你唯一的目标，还是只是诸多的参考条件里面的一个？比如找工作，各位，你找工作的原则是什么？台湾的人有一句顺口溜说，离家事钱多事少离家近，钱多事少离家又近，这是选择工作的一个条件。上帝在哪里？ 你找工作的时候，上帝在你的找工作的条件里面的什么地方？找男女朋友的条件，中国人说找高富帅，上帝在哪里？上帝在哪里？买房子的条件，买房子跟神有关吗？有。哦，我只要你知道买房卖房子的这些 realtor， 他们去流行讲一句话，说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基督徒应该讲说 God God God， 没有人有这个条件。但是要是你只是一个以德为中心的人，你买房子的时候只有一个条件，我就希望这个房子我买了以后卖的时候赚好价钱。好，你说你要选学校，你这边 master 毕业去念一个 PhD， 选学校，选学校的条件是什么？在诸多的条件当中，神在哪里？神在哪里？这是今天我们都要问的问题。你爱上帝的原因是什么？神在哪里？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可以有全世界或者整本圣经的世界观知识，但是只有那些真正以神为中心的人，他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日子。所以假如你把整本圣经都读透了，但是你不实行，那是没有用的。约伯为什么不肯用他的嘴来诋毁他的神呢？因为他认为这个神就是他生命的中心，被神拥有比远远的比能够拥有一切都还重要。所以他不愿意背弃他的神，所以他敬畏他的神。神给他的评语是说，在这个地上再也没有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约伯。各位弟兄姐妹，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跟约伯那样子哈，当家人跟产物在一夕之间都消失的时候，我们要毫无眷恋啊。约伯并不是一个冷血的人，当他家人去世的时候，他也是极度的悲哀的，他的朋友也为他悲哀。这种打击的时候，只有他清楚知道神或者神本身才是他生命的中心的时候，他才能够从那里面站起来。经历这种打击，假如我们不是以神为中心的话，那么我们对神的信念就会减少。这种信心需要很大胆的来信靠他。为什么我要说大胆呢？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软弱，所以我们胆子不够大。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文化当中，并不认同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想要追求的。这个世界魔鬼撒旦24小时到处寻找。刚刚我们读到这个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在这个地上四处走来走去。他没有真正回答上帝的问题。但是魔鬼撒旦他就24小时不停地在世上找他可以吞噬的。假如你他是一个找那种信心软弱的，然后他可以把他们从神的面前拉走吃掉。我们说有没有以神为中心，这已经不容易了。但是要是我们真正的能够活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我们是需要勇气来对抗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跟我们所要信的是不同的。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有得胜的秘诀。保罗的秘诀是什么呢？最可以说明的就是他在罗马书第14章8节那里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保罗的世界观跟我们不太一样，怎么样可以有保罗所宣称的人生的 人生那种人生观的来过日子呢？其实是可以的，其实是可以的。只要不可以，上帝就不用把约伯记给我们。上帝勉励我们说，借着约伯的生命，告诉我们今在事业上面没有什么可以靠的。一夕之间，他可以把我们所有拥有的都拿走。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到底真的认识这个主吗？我们真的爱他吗？我们爱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刚刚我说了，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有没有问过说，你到底爱我哪一点？这点挺挑战的，请你不要再回去以后跟你的爱人讲说，我爱你这个。你这个历史的再长，要是你不会跟他讲说，我爱你就是爱你全部，那么今晚上就没完没了。但今天要是你跟上帝讲说，主啊，我就是爱你全部，你就是一个智慧的人。我们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说主你是我们的主的时候，主啊，愿你自己的勇气智慧给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说的真的是从我们心里面所发出的。主，也借着这样子的关系来调整我们来对你的认识，好让我们所说的跟我们所行的是一致的，以至于主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听到你说我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听到你说我们是正直的，听到你说我们是敬畏你的。主啊，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一生所行的就足够了。主啊，我们愿意自己不只是祝福我们有诸多的产业，我们也求你祝福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爱你的心，继续保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心不足，我们的爱心也不足，我们的爱心里面掺杂了很多杂质在里面。对，但是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面，请常常的修正我们，帮助我们，调整我们，好让我们走向你的道路。感谢主，奉靠主得胜的名求，阿们。